你好，欢迎收听定向跳转 Redirect， 我是采薇。定向跳转 Redirect 是一档由新生代媒体人试图用不失严肃的视角关注中外网络文化和社会趋势的播客，由 Marcus Media 制作出品。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这档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给出五星好评并留下你想说的话。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更新在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另外，你也可以搜索关注定向跳转 Redirect 微博和 Instagram， 非常期待你对节目的反馈。我们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我们的节目，支持定向跳转做出更多更好更有深度更有长远价值的内容。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宇豪来跟我一起讨论 Uncle Roger 和他背后的文化现象。宇豪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豪，然后我以前是在美国读本科，然后硕士的时候在 LSE 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国际移民与公共政策，然后我现在回来的话，我在北京两个身份，文化传媒跟学术研究，然后学术研究那块的话也是做跨文化研究相关的东西。
OK， 欢迎宇豪。我们要不先聊一下，我们是一开始为什么开始关注到他的。
刚开始的话，我好像是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他们那个视频。我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reaction video， 就是说一个就反应的一个视频吧。但是后来我是在马来西亚那个星报，他们也在评论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对这个真的好奇，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就从此就爱上了这个 Uncle Roger。我看了那一期那个 BBC 的 Fried Rice， 就是那个炒饭节目以后，我就迷上了这一个人。然后就把他之前所有的 Uncle Roger 也好，然后他本人 Nigel Ng 也好，他以前做的那个 stand up comedy 脱口秀的视频都看了。
你是在那个他做的第一个以 Uncle Roger 为身份，以这个角色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视频，其实是对那个 BBC 的 cooking video 的一个 reaction 嘛，一个反应。但其实就跟你比，我有一点就是 late to the party。我看到他的第一个视频是他在评测，也是一个英国的厨师 Jamie Oliver 的蛋炒饭的那个视频。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他的视频是在 YouTube 上面，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他火了。我在注意到他是已经不只是很有意思，他很火，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的文化现象，是在微博上。因为你知道微博上就是会有很多那种搬运 YouTube 上面的号，对，专门搬运 YouTube 上面火的东西和所谓外网火的东西的那样的博主。然后我看到有人在转这个视频，然后底下的点赞评论转发都非常多。我在微信里面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其实他没有在海外有过生活经历的，就是他不属于这种留学圈或者是在美华人圈的这样一个朋友，也转发了这个视频，并且把他转发到一个群里面，说这个很好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意识到，好像这个人是真的挺火的，而且他是有一点点出圈的火吧，不仅仅是就是这个，虽然主要还是 Chinatown famous，
Chinatown famous，
甚至就是我后来就会发现真的很火。我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个跟 Uncle Roger 有关的那个 story， 然后我的一个印度朋友，就是在美国的时候认识的印度同学，很久没有跟我联系了，然后他还回复我，他还跟我讲就是 This is so Asian， 这个也就是 so deeply Indian too。他说 Uncle Roger 的很多的一些他所代表的刻板印象，其实也让他想到了很多非常印度的文化，也能够让他很 enjoy， 他很喜欢吧这些视频。所以我感觉就不仅是我们这一个小小文化圈的人会觉得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Uncle Roger 非常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很大的成功。
但是我刚刚忘了介绍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广东人然后呢，因为我有很多，比如说很多亲戚，我个人自己
大家都已经从你的口音听出来了
对吧对吧，对，就是我就没有这么什么什么全球什么，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就因为他的用那种口音呢，就刚好就是我以前还没有去美国的时候就那种跟我自己一个很像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被他的这种，我看他的时候就好感觉就像看到我自己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就是会喜欢他，而且会这么欣赏他的喜剧作品，就是因为我每一个他的受众其实都能够在他的视频他的演绎上看到一点点的自己。像当然你就是这个广东人然后又有很多就是这种在海外的在欧洲美国都有的经历，能够看到很多跟自己能够 引起共鸣的元素，然后像我作为一个就是这个讲普通话的，然后就是在美国有过生活学习经历的人，然后也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包括为什么我的那个印度朋友也会喜欢，就是因为他甚至能够在 Uncle Roger 在 Nigel Ng 演绎的这个形象上看到很多不只属于中国还属于东亚整个亚裔的这种 Asianness， 这种东亚性和这种在西方审视下的一个亚裔形象。其实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以为 Uncle Roger 这个本人他就是一个大叔，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固执然后非常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坚持的这样一个就是在西方生活的一个东亚大叔，但是我又隐隐的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因为其实Nigel Ng本人看起来还是不是很显老的，我觉得，对吧？他其实本人28岁，对，他看起来是不显老的。然后我是后来就是也像你一样迷上他了以后，开始翻他的那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才哦 ，OK， 就是其实是一个喜剧演员扮演的角色，就是 Uncle Roger 这个人并不是真人。其实这样一切就更 make sense 了，因为这个形象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对于一个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一个亚裔的大叔的那种切实的描写，他其实是一个Nigel Ng 随着自己移民和就是体验对于很多就是长辈的这种亚裔的男性形象的一个杂糅和一个综合的描绘，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某一个亚裔大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其实是非常具有模糊性的。你要真的说到 Uncle Roger 这个角色，你好像很难去定位到啊，他是一个一代移民还是一个二代移民，大陆人吗，他是广东人吗，他是华人吗，好像你都不太能说清楚。但是他能够就是 pick up 到很多 Asian 的口音，让很多地方的人都感到就是感到非常能够认同吧，或者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感，同时又带有一些些的陌生感。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从他的那个口音说起，宇豪就这方面的专家了。Uncle Roger 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口音，这口音引起了非常多人的那种模仿啊，包括我，就我最近就在疯狂的模仿他的口音，就是太有意思了。我看过一个他自己的专访，是讲他是为什么采取了现在的这样一种口音，这个其实是他很有意为之的，夸张过后的，就是应该是母语是广东话的这样的一个中年大叔的这样的口音，但是他很多词的发音他又会试图让他夸大他的喜剧效果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这个他在就是 BBC 的那个视频里面那个 review 里面他说的 colander，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漏斗这个词可以用英文有很多讲法嘛，但他选择了 colander 就是因为这个词读起来比较有喜感，而且包括他的很多口音其实也不完全是广东话的口音吧。
首先呢，就是 Nigel Ng 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然后他是在吉隆坡长大的，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也有不同的那个就是祖籍嘛，他其实是一个闽南人，就是他的应该他的母语应该是闽南话。然后呢，他这个人的经历也挺复杂，比如说他大学时候在美国读的，然后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开始迷上就是说这个 stand up comedy， 就是这个脱口秀的这一个职业，毕了以后到新加坡发展一段时间，又到伦敦居住，然后他就途中我个人认为他是 pick up 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口音，因为我也有马来西亚的亲戚了，就是他作为一个闽南人的话，他为什么他选择广东话这种口音呢？马来西亚那边本来就有很多广东人可以接触到这些广东话，我也不知道他的广东话到底去哪里，但是因为我在暂时还没有在他的访问这边听过他说广东话，虽然他好像唱过，
他唱过粤语歌，
唱过粤语歌
Jenny，
但是很多人都唱过粤语歌是吧？
对，我也可以唱粤语歌，那有广东人在我绝不唱粤语歌。
我唱会好一点。讲笑，对口音方面的话，就是他有一个专访，他提到过他自己选择这种香港的广东话为主的这种口音的英语，他主要是因为他说这样的一个口音和形象，他在西方的那些文化流行文化产品之中是比较流行的，比如说以前从最开始60年代李小龙或者后来成龙甚至后来功夫熊猫这些，他们用的那些配音都是模仿这种广东老华侨移民的这种口音吧，包括说他自己的这个形象这个大叔形象呢， 他也在一个专访里面提到过，他是发短信给了他的好几个朋友，问就是说让他那些朋友把他们的爸爸的那些照片形象都发过去，然后就说哦，原来 Asian uncle 就是那种亚裔或者说华人的大叔，都是这种的，穿的 polo， 然后带着一个穿的短裤，
手机包，
穿着
短裤，然后就是胡子有点凌乱，
对，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他的那种态度。就非常 unapologetically Asian， 我这个地方让我想到 Jimmy O Young， 就是也是一个亚裔的，就是脱口秀演员。他在他的有一个专场里面讲过一个段子，就是说 Asian dads they don't watch the TV， they judge the TV， 就是亚裔的那种爸爸形象，他们不是在看电视，他们是在 judge 电视，就是他们会对电视里面的人的穿着和做事方法都有很大的意见，就是会有很强烈的观点吧。其实我的父亲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对，
就是说大家对 Uncle Ra， 就是说 Nigel 他本人他也说了，他描述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是说 knows it all， 就是说好像一个我们可能这边是叫爹味很重那种感觉，我是一个一家之主啊，我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可以评判任何一切东西，这种亚洲大叔的形象，特别是华人大叔的形象。
哎，对对对，你说到这个爹味哈，你让我想到就是其实现在爹味这个词蛮大众的，蛮流行的，好像这种亚裔的中年男人的这种味道吧，他跟完全西方的那种 toxic masculinity， 他跟这种有毒的男性气质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就是他把中国文化那种元素游进去了，可能跟白人那种 toxic masculinity 不一样，就是说这是我们这边的 masculinity 吧，就是说我们这边的，
哎，对，
就是说所谓的中国特色。
哎，我觉得是这样，是他是有一点就是中国的父母或者是尤其是父亲他的这种爹味，他会让你有压迫你，有让你难受，有会 judge 你，就是的这样的点，但他也有那种默默的为你好，然后
那种虎妈就是那种
就是有一种刀子嘴豆腐心的那种元素在，而且又有一种就是独属于亚裔的那种，有一点精明，有一点圆滑，然后又很节省，又非常的以孩子和家庭为重，对，其实是很杂糅的，把一些亚裔的这种文化和他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和很多不同的这种人揉在了 Uncle Roger 这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他目前评测过的这几位厨师哈，就是这几位厨师你之前认识吗？
我应该是知道 Jamie Oliver 还有 Gordon Ramsay， 但是那个 Patel 和 Shah 就肯定完全
对对，他是也相当于应该就是一个 BBC 的一个那种员工嘛，
临时工，
临时工，对，
临时拿进来做一个那种什么炒饭节目，就是那种做菜那种节目的。
他自己，我看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他自己在之前也会做自己的 Instagram， 做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然后他也是有一点比较美食 KOL 那种类型的嘛。我跟很多人一样认识 Gordon Ramsay 是他的什么地狱厨房，然后我还会在 B 站上当时看他做各种菜，每一集有不同的主题，就我觉得 Gordon Ramsay 是一个很有自己风格的厨师，而且我之前也确实是会看他的那个做饭视频，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做饭的爱好者嘛，而且就非常喜欢各种 fusion， 对，非常喜欢各种亚洲融合菜，喜欢自己瞎搞。然后 Jamie Oliver 我是知道他出了很多书讲他的那个烹饪技巧，还有他做 YouTube video， 他做 YouTube 视频也很久了，但是其实我看过一两次，但我觉得没有被吸引到吧。
Gordon Ramsay 的话就是他在英国跟美国都开一些就是说米其林的餐厅，然后他因为他自己很厉害，所以他把自己的人设作为那种就是很有点像那种爹味，但是就是他是那种很尖酸刻薄的一个厨师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就跨文化的东西吧，但是 Gordon Ramsay 他是一个做西餐的或者说做他们那个英国菜的一个人，但是说他有时候也会来亚洲，比如说去泰国，甚至会跟我之前好像在什么湖南卫视看到他们做跟给 Gordon Ramsay 做了一个什么火锅之类的，就是说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说哎，这个其实这个平时只是做西餐人都怎么过来亚洲以后，包括说越南粉。
Uncle Roger 在做这两个大厨的视频的时候，我对他们态度其实是一褒一贬嘛，对吧？他是 approve 就是 富有了就是这个 Gordon Ramsay 的就是印尼炒饭，然后但是对 Jamie Oliver 是就非常非常负面的评价，然后听说就是 Jamie Oliver 因为这件事情遭受了很多的网暴之后，这但是其实这不是Jamie Oliver 第一次遭受这种事情了，就其实不管是 Jamie Oliver 还是 Gordon Ramsay 这两位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有名而且非常有建树的厨师，他们都是以做西餐起家的，而且他们后来当然都有扩展自己的领域去做一些融合菜创新菜，然后也会涉及到有亚洲菜的部分，但是其实我看新闻就是之前 Jamie Oliver 在英国开的餐厅好像就有一家主打他主打亚洲菜，然后但是这家餐厅就是也是因为很多菜被亚洲人认为不正宗，所以引起了很多的众怒。你看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要探讨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刚刚你也有说到，就是有的时候当一个大厨在自己领域很有建树，他会出来就是去研究其他领域的菜，去探究一些别的国家的这种文化和菜肴，然后试图做自己的一些融合和创新，但是同时就是这个又会引起很多人的这种反感，因为好像一个白人厨师然后去来很 entitled 来代表你的亚洲文化，在他连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东亚人都能够心知肚明的怎样用电饭煲怎样做一碗家常的炒饭这些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标榜自己就是以一个权威的形象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主流媒体上来教大家做亚洲菜，或者是开着这种漂亮的餐厅用这种商业的方式告诉大家自己是一个亚洲菜的专家，然后来代表你的文化的时候，作为亚洲人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都一直在被不当的挪用，然后并且成为就是这种主流文化里面一种去掉了它的这种本源的故事和这种正宗性的一种装饰。Uncle Roger 在他视频里面塑造的这种一点都不为自己的文化感到抱歉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咄咄逼人，有一点就是顽固不化的这样的一个大叔的形象，其实是在加强一种亚裔的主体地位。就是从前就是白人觉得亚洲人的食物好奇怪，也像就是这种很多 Fresh off the boat 这样的剧里面描写的亚洲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带那种什么动物的鸡脚这样的食物，然后去学校白人的小孩会很嫌弃他，把这样一种来自白人的凝视扭转了过来，就是亚裔从在主流文化中常常被观看的他者成为了评判别人的主角，在这个视角里面东亚的这种文化习俗和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变成了正常的，而白人所代表的那种对亚洲的理解和审视变成了不正常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这种舒适区。宇豪，你知道就是 Uncle Roger 他开了微博账号，然后你知道他中文名叫黄锦鱼吗？就是黄锦鱼三，就是王字旁的锦，王字旁的鱼。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跟他的本人的形象让我觉得好不匹配啊，就挺搞笑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 NG on 这个姓它是对应的中文汉字是黄，因为我知道中文字变成英文有很多不同的 transliterate 的方法嘛，然后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汉语拼音对吧 HUANG， 广东那边香港那边很多是把黄这个姓写成 Wong 就是 WONG， 但是我其实不太了解 NG 这种拼法。
对对，其实我刚刚因为我作为广东人我可能比较就是说熟悉，因为我有香港信息熟悉那种就是香港那种拼音或者说广东人出去以后采用的那些拼音，就是说我刚看到那个 Nigel Ng 的 Ng 的时候呢，就是我以为他是姓吴的一个华人，因为在香港那边 NG 是姓胡的，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才知道，就是原来他是一个福建人，然后他们在马来西亚那边对于黄这一个姓的一个罗马化，其实是用 NG 这个，因为我后来才查到那个原来就是闽南话的黄跟广东话的吴是有点像，就说所以虽然我作为一个自称很懂华人海外华人文化，但是我也会就被他的这个姓给迷惑的。
Uncle Roger 有很多口头禅，然后其中大概最被大家熟知的就是嗨呀，然后和他的反义词富有。嗨呀就是他觉得很多事情，他觉得一个事情不行，或者是有负面的评价，或者是就是这个嫌弃叹气伤心表示负面评价的时候都可以用嗨呀这个词，相当于一个叹气，而他对一个事情表示赞赏的时候就会用富有这个词。 但是显然就是嗨呀比较火。
嗨呀的话我懂，就是说嗨呀其实我们广东人，包括说可能特别是广东的妈妈在骂你的时候，你也会你也会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考试考了89分只是一个 B， 然后你就嗨呀怎么你又嗨呀应该你考这么大一分呢，就是你怎么为什么你要考这么低的分数。这个语气词我是就我们是挺熟悉的，但是这个 foil 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说大家中文本人说这个是嗨呀的反义词哦，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我个人的猜测可能是他闽南话那边的那个一个说法吧，就是说他自己也想把自己的那个foil 的这个东西做火，但是但暂时可能就没有嗨呀这么火，因为嗨呀可能在以前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产品里面可能也出现过。包括说我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位白人的一个室友他自己也知道嗨呀。对，说到我这个白人室友，他以前在我起床的时候他经常用功夫熊猫的一个 Wake up, you late for work,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些。
哎，这个词真的很好用，我觉得而且它是很多口音都可以发得出来你知道吗？
是啊，是。
然后我发现我身边真的很多朋友，然后就在 Facebook 上还有 Instagram 上，就是真的是我还认识就是菲律宾裔的朋友，然后就也在用这个词。我看了一个 Nigel Wong 的采访，他是说他是把，因为我们中文里面经常讲哎呀，经常讲哎呀，然后 H 这个开头又是广东话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发音，所以他就把它结合了一下做成了嗨呀这个词，他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火。 对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
非常非常适合录一个那种闹铃然后早上就嗨呀怎么还没起床
Wake up you late for work 嗨呀 Wake up you late for work
Drain it
Drain What's she doingWhat you doing? Drain the... Oh my god! You're killing me, woman! Hiya, drain the...
其实美国主流社会或者是英语世界对于一个有口音的中国人的形象吧，其实在整个的这种西方社会里面，对于一个 Chinese accent, 对于中国口音的这种认知，很多程度受了广东话的影响，其实是就是你们广东人就是非常全球乱跑，移民很多的一个混杂的现象。
很早时候就是说可能1850年代那个时候就开始，特别是我的家乡广东江门那边，其实更多是我们下面的一个县叫叫台山开平恩平的几个县的人，因为比较靠海，然后他们当时说闯金山，就去旧金山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其实现在可能五六代，就是说现在移民到美国那边的华人历史上面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原因吧，因为去特别是80年代之前在海外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广东人，然后就主要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普通话的普及的一个教育，所以就
对、
对，大家就把自己的一个语言的习惯也带了过去。为什么就广东人的这些意象为什么会在美国那种亚裔文化产品的一个标配，可能也有这样的一段移民历史的一个原因。
在什么时候18年吧，18年的那种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可以说是 Asian representation, 就是亚裔的代表的一次崛起，其实对我还影响蛮大的。就当时有那个摘金奇缘对吧 Crazy Rich Asian 这部电影，然后好莱坞历史上在自喜福会这部电影之后，然后第一部全部采用亚裔演员的这样的电影，然后它其实里面也是你能够看到就是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广东的粤文化的这种
粤文化
的这种影响在。
因为说到这个广府客家和潮汕，然后一般来说我们讲广东人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广府，就其实大部分人指的就是广府这一块的说粤语的，特别是因为香港以前的流行文化也把粤文化这个就是说这一块就广府文化的这些这一块的广东人搞火了。对对，你刚刚说到那个就是亚裔把他们 group 在一起，就把他们categorize, 把他们就说分类在一起，这个东西挺有趣。就因为你去美国的时候填表的时候呢，就你是没有，有时候你是没有Chinese 是一个选项，你只能填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对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对
这个你后来会很习惯这件事，但是我刚到美国就是我和 Pacific Islanders 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对，就是
对亚裔与太平洋岛民。
还有的时候 Asian 和那个 Native American 美国的原住民是被 group 在一起的，填表的时候
有时啊，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有的时候、
哦、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他者化嘛，好像你是白人，然后你是黑人，你不是，你是其他。但是你是真的会，我会觉得就是在美国的经历也让我对于整个这种 Asian 文化有了一些认同。就比如说你去美国，很多时候跟朋友们去吃中餐，然后你只能吃到的就是那种，就是在中国，我在去美国之前，我根本就不太会吃早茶这种东西。就是在美国每次想吃中餐是就是真的吃了很多 dim sum， 然后回来以后，然后有时候也会想要去找早茶这样的餐厅吃，有的时候还会就是甚至想要吃一点美式中餐，就觉得很就是很有意思。而且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做饭嘛，食物的这个正宗性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食物它作为文化中非常，而且又是亚洲人又非常在意食物，就是感觉亚洲人就格外对食物非常有执念。然后也确实就是我们亚洲东西比较好吃嘛。
对，那些 Asian 就是说好像在就是说亚裔，美国亚裔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好像那种亚裔的女生都很喜欢
foodie，
对对 foodie 嘛，然后
人均 foodie，
对对，比较 stereotype， 就是比较那个刻板印象的一个说法是说那些亚裔的女生都会在吃了饭以后把那个把照片 po 上 Instagram， 这个就是
吃饭之前一定要先拍再吃，
对对对，
是吧？
先拍再吃，对对。然后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再分享一个小的，就是说我在三藩的一个 cousin 一个表妹，有点奇怪，她是在哥斯达黎加出生，但是后来她主要是在美国长大。然后他们家很搞笑，就是说因为这种 Asian American 的认同，就是说这种亚裔美国人的认同，我去他们家就是。做客去玩的时候，他们不会带我去吃中餐，那他很喜欢带我去吃日本菜、吃韩国菜、吃越南粉，就不带我去，就是说，可能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亚裔，是一个 Asian。不仅仅是一个，他们要从那个吃，比如说从选择食物上面，比如说从选择其他非中国菜餐厅上面把自己的身份给补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现象。
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身处美国这个文化环境之后，其实也会不断的去补全这种东西。就像曾经我不会觉得好像早茶这种传统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能够让我有什么认同，但是现在它就成为了一种，就是我有时候还真的会很想要去吃早茶，我会觉得这个也是我就是身份认同，或也是我会欣赏的一种传统了。另外就是一个身份的补全嘛，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特别有意思，就像你看像 Uncle Roger， 他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YouTube 上面 Asian 的一种代表，然后他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广告，然后他推广吉卜力工作室的那个动画龙猫，就是宫崎骏的那些电影，他还经常在自己的视频里面用一些 K-pop， 就是韩流的那个，就是那个 You Make Me Special You Make Me Feel Special， 就是那个他每次就是感谢的粉丝的时候、
哦、
他会就、
哦、
那个是一个韩国组合 Twice 的一首歌、
哦、是是是，
然后你看他就会把很多一些日本的、韩国的、中国的一些中国，还有比如说就是这种华语区、粤语区的文化全部都 merge 起来，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一方面他其实是在一方面他加强这种 Asian 的这种概念吧，他其实是在把简化和刻板印象化亚洲文化的这样的嫌疑，但他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把对于亚洲的这种更深的认知做成了一种更方便于可能西方主流受众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打包，然后把它销售了出去。
就是说如果就但我想提供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你作为一个亚洲人也好，作为一个华人也好，你在一个主流社会是白人的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所谓融入一个社会的一个模式吧。我们可能每一个留学生他们刚到，特别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或者刚到任何一个外国国家，就是说去生活的时候，甚至一个移民也好，他可能会面临比如说到底为了要让自己更像这个白人的主流的一个叫做同化，就是 assimilation 或者 acculturation 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就是有时候会我们这边会讲这个 whitewash 吧，就是说把自己洗白， 我这边我主要是指那些移民到白人国家的那些亚洲人，就是说把自己洗白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另外一种就是反抗这一种的一个这种对于叫做同化的一个反感或者反抗吧。有一些亚洲的一个孩子，他活了这么他活了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他们觉得即使无论自己怎么去所谓同化自己啊，都没办法融入这个主流社会，他就开始去思考说，哎，我能不能保留所谓我以前的那些那个文化的一个 membership， 或者保留以前的所谓的一些你要说的一个 Asianness， 或者说所谓属于亚裔属于中文的东西。这个是我对于这个我在海外认识的一些说跟我同龄的一些在海外长大的一个这些所谓 ABC 也好，这些二代的华人也好，自己到底应该要的主动或者被动被这个社会同化，还有保留我们自己华人或者说亚裔我们家里的那些文化特征的一个这两个行为或者说动作的一个矛盾，这样吧。
定向跳转 Redirect 由 Marcus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档播客节目呢，也欢迎点击五星好评或者是留言评论，帮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在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另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定向跳转 Redirect 的微博和 Instagram， 期待你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非常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合作联系可以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usmedia.com。 OK， 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 Uncle Roger 本身，其实这次我更想聊的是很多由这个视频我们想到了一些别的关于亚裔的这种在YouTube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和这种去中心的这种大众流行文化平台上的这一些现象。我们刚刚说到移民这个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嘛，其实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在这件问题上还特别不一样。
其实一代二代以外，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做研究的时候还有什么1.25代、1.5代、1.75代，对，就是说
1.75、1.25是什么？
1.25就是这1.25就有点像是你可能高中出去，不甚至初中小学出去，其实你就说就按照你出去的早跟晚，也不一定是早跟晚，就是说你融入的程度，有一些可能我们简单的划分为啊一代二代，二代就是在那边出生，然后但是那些有一些可能是在中国出生，但是他可能还没有学会讲话就去了美国，那他们是不是一代？他们也不一定是一代，就
对，还有像你小学出去、初中出去，然后高中出去都是非常不一样，
那种感觉不一样，包括说本科出去、硕士出去都不一样。
哎，对，本科出去、硕士出去、博士出去，还有现在比如说很多各种混杂的文化项目，就比如说你本科或者是比如说你中学，很多很多人在国内读的就是这种国际学校，然后也是非常国际的环境。也有人从高考就开始准备美国的高考，或者是接受很多这种比较地道的语言培训。有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各种就是在国内的这种全英文教学的美国文化的项目。这种东西现在这种移民现象和这种中外文化的混杂性应该说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了。
回到最终吧，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到底怎么去融入一个社会，怎么去跟周围的人相处，可能跟他的成长经历或者说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很有趣，所以我自己个人在研究硕士的时候才会想要深造这个东西。
诶，那John本人其实应该是一代按这个定义算，他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
对，他是在马来西亚，他一直读到高中。对，但是他是在 Northwestern 还是？
他是 Northwestern 吗？
对，他是 Northwestern， 好像是对西北大学。他
真的、啊、
他之前说、
哦 okay、
他之前说自己在芝加哥嘛，所以就对 Northwest， 就是说他是在 Northwestern 读工程系的。对，然后他从那个时候就是说他
你怎么把别人户口都查这么清楚啊？
我因为实在太喜欢他了嘛，所以要做 due diligence， 要做尽职调研。是对，然后他我就是说他跟可能平时我们认识大部分的在马来西亚长大或者一直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人讲英文的口音也不一样，就是可能在美国的时候已经 某种程度上
他自己 Nigel Owen 本人，我看他的那个 stand up comedy， 他自己的专场和那个表演，其实他本人讲的是非常没有口音的英文，
或者说英对
打引号的没有口音的英文，
其实是标准，
非常主流的英文。
对，相对说就是说美式所谓标准口音的英文吧，就是说他
对他也没有他也没有英国腔，我会觉得
对没这个很慢，就是他去英国好像已经是二十，好像他是2015年还是忘了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某种程度上他的口音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大学已经被定型了，然后再去英国，我自己这个我自己也是很有体会，就是说我在英国搞了就是在英国读书读了一年，还是很难就 pick up 回那个就其实我是在伦敦的，所以就是很感觉自己也很因为伦敦是挺多，他就是背在伦敦嘛，所以英国有很因为伦敦有很多不同的那个不同地方的人，所以也是各种各样的口音混杂，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大部分很多都是国际学生，所以就很我自己就比较可能我跟他还挺像的，就是说去了英国就以一口美国的一个
英文口音，
口音对 对, 对，甚至就是说有一些懂的，有一些专门研究语言学的一些英国人，他直接听了我说，哎，你是在哪个农村出来的吗？他觉得我有一个美国那种农村的口音，
美国农村口音，
美国农村的口音，就是说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说在这边学的英文，所以某种程度上无论怎么讲都会有一些母语。包括说甚至普通话和广东话一个影响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 Asian Fusion， 至少在考虑、
我们都是 Asian Fusion，
对 Asian Fusion。
其实现在 YouTube 上涌现了很多这种就是用非常积极非常懂得西方观众的这种口味，然后非常能够自信的去英文去表达和去呈现展现 Asianness， 展现自己的亚洲性和自己的文化这样的博主。我的观察是他们大多都是二代移民，在这个里面反而就是这种既懂西方文化既懂主流的美国文化或者是英国文化，然后或者是 like 既懂主流
Evelyn Mo 就更搞笑，他是
瑞典人
瑞典
对对对
他是瑞典的华人，
对，既懂就是这种西方世界的文化，然后又能够以一种就是由于自己的就是父母辈是中国人嘛，然后又能够以一种稍微客观一点的视角去看待和接触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其实是在 YouTube 上起了非常大的推广亚洲文化和代表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的这种更本真的一种表达，他们其实撑起了这片空间。然后在这里面就是我自己也很爱关注这样的博主嘛，然后宇豪你也是对吧？
是是是，对，我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可能是因为在主流好莱坞工业里面找不到机会，那当然在 YouTube 就给他这样一个平台对吧。对，我自己关注的话，我可能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对这种跨文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其实我刚接触的第一个这种亚裔文化的一个博主创作者就是 Fung Bros， 对，就是那个 Fung Brothers 是吧，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他应该是姓冯，因为他们是好像是广州移民的后代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华人，就多伦多
Canto Mando，
对对对
我有那个我有朋友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他们，就还很迷恋里面那个 Sheldon
Sheldon 啊 Sheldon 是有女朋友那个吗？
不是，那个Mike 是有女朋友那个、Mike 是他父母是北京人那个
哦 ，Mike 是北京，
他的女朋友是 Tiffany。
Tiffany 哦，那个对，还有一个好像是就是
长得像泰国人的那个，
对对，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跟一个德国不那个瑞士的白人女生谈恋爱那个，
对对对，反正哎，我们就这个地方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人关注的亚裔的网红博主吧，就是一个是刚刚宇豪讲过的 Fung Bros， 他们其实是一对兄弟对吧？他们应该是亲兄弟，然后他们主要做什么？有很多美食测评，还有他们之前做过很多。就是介绍那种对于亚洲人的刻板印象这样的视频起家的，还做过一些就是他们来到中国测评对比中国的肯德基与美国的肯德基，然后他们还做过一期跟那个 Aquafina 也跟他做过一期一起测评了那个北京的食物，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Aquafina 的奶奶，然后他们叫他 Grandma Fina， 然后他就是特别就是 savage 的一个特别就是拽拽的一个老人，他就是那种典型的亚洲的那种 封建家长打引号的封建家长形象啊，就有一点就是那种什么都看不上，然后就是绝对权威，刀子嘴豆腐心，然后又很 judgmental 那种形象。然后他特别搞笑，然后他跟那个 Aquafina 还有 Fun Bros 他们四个人一起，他给大家介绍了各种北京菜。
其实他奶奶也是广东人
啊，真的吗？
对，当时还爆了一个粗口。你们大家都懂了一个广东的一个脏话，可以有兴趣可以去那个视频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对，就是说 Fung Bros， 那 Fung Bros 还有一期是跟杨安泽做的，我是从那个认识了杨安泽，所以还挺有趣。就他们还不
对，
因为这个也涉及到比如说亚洲一个政客在美国的一个 representation。
好像就是 Aquafina 其实是在成名之前也是在 YouTube 上，
对对，他其实以前他还没有拍电影的时候呢，他是一个 rapper， 我是在他当 rapper 的时候，因为被那个就是我去美国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忘了，反正很早的时候就是 Fung Brothers 他介绍好像是16年的时候介绍有什么火的 Asian rapper 的时候，说唱歌手的时候，他把Aquafina 就放在第二位，而且是好像是唯一一个，或者甚至是说唯一，反正是因为他放最高的一位，所以我就去搜了一下，因为唯一一个女 rapper， 所以我就很感兴趣，然后去看一下，我就被他的，我就是说在 Aquafina 因为电影成名之前，我就粉 Aquafina 的一个老粉
哦，是这样。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想说的，亚裔博主其实特别有这种，因为是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之下，处于一个 minority， 处于一个少数的状态，这是一种可能像我这样的在大陆土生土长，然后就是是汉族人，处于一个非常主流的群体，就是非常单一种族，或者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同一种族的，这种非常同质化的社会里面很难感受到的一种感受，就是独属于那种在主流文化之下，你是一个 minority 的那种守望相助的感觉。这感觉其实特别好，我觉得在亚裔的这些YouTube 博主里面展现也特别明显。就比如说在 Uncle Roger 成名以后，他做过的 collab 就已经包括很多个了。然后他们应该是跟我们再说回去 ，Fun Bros 他们应该就是在美国的，他们应该是在加州的。他们俩
对对对，
他们俩是在加州，因为他们好像做过一期那个什么，
他们做了很多去纽约
USC 和 UCLA 的那个 stereotype
对
比，对对对，其实很好笑。Fun Bros 在加州的，
他做很多恋爱的那个，
对对，美籍华人，然后还有 Canto Mando， 他们其实是 CBC， 他们是加拿大人对吧？他们应该是在多伦多还是哪里？
多伦多，
他们在多伦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博主，也是我前期跟那个宇豪队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关注，叫 J Lo。
J Lo 对
对 ，J Lo 是一个就很漂亮的女生，她是香港，
对，她 base 在香港，
她 base 在香港，然后她的妈妈是香港人。
香港人，
他的爸爸是法国
人，对，
然后但他讲一口很流利的粤语，
对对，然后我其实是在 Uncle Roger 火之前我就知道 J Lo，
对，我也是看 J Lo 的视频，
对对对，但后来对后来好像 Uncle Roger 跟 J Lo
J Lo 做了 collab，
对对
对，他们很有意思。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其实没有在以自己的亚洲身份为卖点，但他们也是比较火的亚裔博主，叫双琴侠 Two Set Violin，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他们在中国其实火的一次是因为他们就是其实是两个古典音乐家嘛，相当于他们两个都是小提琴手，然后两个都是亚裔，他们其实是也是 ABC， 但是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华裔。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 review 各种会测评各种主流文化里面就是出现到小提琴的片段，或者是对于古典音乐的一些误解什么的。然后他们在中国，他们在微博上好像上过一次热搜，是因为他们在测评过一次晚会吧，中国的一个晚会还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明星拉小提琴，然后他们指出这个是假拉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就当时就是引起了很多粉丝的不满，把他们推上热搜。
对，其实在 Fung Brothers 之前还有一个比较火，就是说可能 Fung Brothers 之前的 Fung Brothers 的话应该叫黄，应该是这个 Wang Fu Production， 就他们也是做跟风暴子很像，但是后来他们转型就转得比较严肃一点，就也是讨论一下，就是说比如说特别很多的是这种亚裔之间的一个婚恋的一个故事，就是更多像一个演戏，他们就不像风暴子可能更多是稍微比较俏皮一点的，就是访问，
对对对，
访谈这种要多一点。对，然后另外大家都有会听过就是那个 Ronnie Chan，
对 Ronnie Chan， 其实很多就是这种其实这个还不太一样，他们不是那个 YouTube 博主嘛，
但是 The Daily Show 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 YouTube 上面看的吧。 Daily Show 对对 Ronnie Chan 他是 Daily Show 里面的一个stand up comedian 出身，也是脱口秀演员出身的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其实我也认识好几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因为我之前是搞那个华语辩论的，然后就是马来西亚的华语辩论也很厉害，就是其实在他们那里是作为一个推广华语和保留华语的一种手段吧，所以很多那种华人中学也很支持这样子。我会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华人其实在马来西亚是属于少数群体。
对，就是说除了是少数群体，对，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好像大概有25%左右的这个一个比例这样嘛，但是一个小数，只是他们的主要，
但是又没有那么少，
没有那么少，
就足够让他们去 preserve 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又会有一些就是作为这个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自觉，而且这个文化又会对西方文化更 open 一些嘛，对，所以就会让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本身就有一种好像处于大的华人的文化的这个同质性里面的一种包容，
我觉得是比较敏感吧，就是说因为他们更多的能够在其他的人，
对对对，
更多的感受到，
你反而要，你有时候你反而要后退一步，你才能意识到你自己的华人性，
对，你反而要通过比如说马来西亚，你反而可能要通过他们马来族或者说巫族还有那个印度那个泰米尔族的那些人的眼中，哎，看到自己的一个印象，然后他们就更对于就是自己的一个身份和自己的一些文化特征就更敏感，就更知道怎么去表现出来，所以就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可能猜测，为什么哎在美国也有一个马来西亚脱口秀演员火了，在英国又有一个马来西亚的
对，
现在看不见火了，所以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也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因为就是像我们这样在大陆出生长大的人，好像就是真的要被扔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自己不再是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才会慢慢的有这种非常强的什么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对
对于不是说对于自己的，而是对于自己，对于中国人这个身份，对于亚洲人这个身份的一种自我意识，它其实一定是在有被他族的审视之下才会产生的，而你看这个就很好能够解释白人的这种好像很多时候他们会显得非常自以为是，非常就是他 unearned confidence， 有一种就是这种他们配不上的自信，就是因为当你处于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去关照他人，去产生一种比较客观的来自于他者的对自己的一种评价和印象。而 Uncle Roger 和这些很多亚裔博主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亚裔的这种主体性提到公共的台面上，在主流文化，在西方的英文世界主流文化没有能够 cover 和代表到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就是对自己生活或者是自己亚裔的观点的这种呈现，也在 YouTube 上获得了非常非常多人的关注。他们可以说 Uncle Roger 用一己之力联合了全球各地很多很多地方的华人，甚至是不是华人，印度人、菲律宾人，还有就是对亚裔文化有兴趣的美国人，其实都非常非常感兴趣。社交媒体还有就是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创作的平台，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更多的亚裔被看到的空间。之所以关注这些亚裔的博主，也关注他们之间的互动，他们也特别有这种良好的守望相助的感觉，其实就特别是一个就是在主流的白人代表的这种文化工业之下找到自己去发声的道路的一种方式吧。对，
甚至就是不仅仅说要摆在国外吧，我自己一个广东人，我来北京，我都会看到很多我自己觉得自己被他者化的人，就每个人听到我的口音就说哎，你一看就是广东来，然后有时候会嘲笑人，但是我还好，我现在因为 Uncle Roger 我还挺对我自己口音挺自豪，对，包括说就是说这边的人也很喜欢吃广东的早茶，这种就是说也不是说某种程度上可能跟以前香港文化的流行也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吧。然后对，我回到就是说更大的，就是说一个亚裔群体在一个白人国家，或者说所谓的主流文化 YouTube 上面的主流文化可能也是挺白人的吧，我觉得的一个就是说他们的代表发挥一个作用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过就是社会融入的就是两个，就是说要么就融入跟不融入，我觉得其实这样一个亚裔代表 的，就是说他们亚裔在 YouTube 上面被看，被更多的看得到的这一个现象，某种程度上也走到，也走出来，应该说第三条路吧，就是说不仅我们这种少数族裔可以接受主流，或者说拒绝融合，我还有第二条，就是说白人也可以，这种白人或者说主流社会的群体也能学习我们的东西，也能。
嗯，
他们也能作为白人，也可能也可以学炒饭。然后这 uncle 就是 Nigel Young 他本人就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爆红吧，
嗯，
也不会有白人会把这个亚洲人怎么做炒饭这个东西能搞得这么火，是吧？是吧？就是说把进入他们主流视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其实也想起了，就是说，比如说在美国的话，本来 hip hop。就是说本来说唱音乐它是一个比较非裔，就是比较黑人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那现在在美国流行乐说唱的话也被主流更接受了，甚至说也有白人的 rapper, Eminem 这种。但是就是说它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就是说原来可能只是非裔美国人文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慢慢的就因为他们这个音乐的发展又就是说又变成了一个就是可能整个美国主流社会都很能接受的一个东西。
嗯，对，我觉得像 Uncle Roger 这样的大爆的让出圈的这种亚裔的网红博主，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特别好的是，他们让做一个 Asian, 他们让做一个中国人会做蛋炒饭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而就像说唱音乐一样，就是一个文化它变得酷，它变得让人喜欢，是这个文化开始被更多人接受甚至变得主流的开始。比起好像严肃的说教，比起在互联网或者在推特上对于文化挪用的讨伐，Uncle Roger 用的方式之所以这么聪明并且这么可爱，就是因为他用一种能够非常幽默并且不伤人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呈现出来了。文化挪用这个概念，它原先是一个，它其实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出现的也就只是在上个世纪后期，而它作为在互联网的文化战争中间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比如说在推特这样的平台，许多就是被冒犯的少数族裔用来讨伐别人进入主流视野的这样一个词，也是非常新进的事情。每一次一个文化一个少数族裔他的文化在欧美的主流文化中被盗用挪用，然后被人指控误用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很多时候欣赏一个文化采用和学习一个文化，跟你去挪用一个文化，它的界限真的非常非常模糊。当然我不是在为很多不当的去就是盗取别人的文化里面的审美或者是一些符号来为自己增添这种炫耀资本的这样的行为而证明，我只是说就是像 Uncle Roger 这样的方式，他其实非常聪明的解决了就是一系列在让白人这样的主流群体意识到他们做错了这件事里面容易trigger 到大家，容易让大家感觉到不舒服，感到愤怒，感到过头，感到极端的这样的因素，全部都用这样的一个喜剧的方式，幽默的方式给化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特别好的一件事儿。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是当然要就是保留的彩蛋，有请我们的这个老华侨口音的宇豪来给大家模仿一下 Uncle Roger 讲话。
Hello, niece and nephew.This is Uncle Roger. Whoever lived the longest comment will be my favorite niece or nephew. What you think? What you think? Whoever lived the longest comment will be my favorite niece or nephew. 就
以上就是本期定向跳转 Redirect 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我们强烈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点击五星好评和留言评论。同时你也可以使用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等客户端，或者 Pocket Cast, Overcast, Castro 等通用订阅型播客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定向跳转 Redirect 由 Marcus Media 制作出品，也欢迎你订阅收听 Marcus 旗下的其他播客节目。我是采薇，我们下期播客再见。